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开始看的是四世纪，特别当约书亚记结束以后，我们进入四世纪的时候，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这整卷书，而且仔细的思想的话呢，你会发现有非常大的一个对比，非常的不一样。约书亚记看见的是大多数是在这种得胜的情况下，四世纪我看见的是完全相反的一个图画。那么当我们一章一章的讲四世纪的时候，你会看见整个四世纪所描绘的是一种属灵的黑暗的时代。当然黑暗的时代也就盼望着将来的光明的出现，所以四世纪的结束就是约书亚撒母耳记。那撒母耳是最后的一位士师，虽然不列在四世纪，他是最后一位士师，但是也从他带入了大卫君王。所以因此整个四世纪从这个高潮进入低谷，从低谷再进入另外一个高峰，这是整个四世纪。为什么名字叫四世纪呢？我中文的四世是一个很特别的名词，我不知道中文为什么用这个字。那英文就叫做 judge， 就是我们所谓的裁判官、法官啊，这个名词。那这个名字怎么出现的呢？实际上这个希伯来原文在圣经中出现的主要就是在第二章啊，第二章的第差不多16节到第19节，一共有7次提到这个字士师。16节说，耶和华兴起的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的神，行的邪淫，速速的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那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日子，耶和华就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但19节说什么？等到士师死了以后，他们又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的神，总不断绝顽梗的罪行。这是下一次第二章所要谈到的。但这边就一而再再而三提到这个字士师，这为什么这个书名叫士师记？那士师这个名词，它在有一些场合的确是可以作为法官裁判官的意思哈，但是在整个士师记的记载，一共记载了12位士师，有7位叫做主要的士师，就是说他有他详细的、比较详细的生平事迹之类的；有5位是叫做比较次要的士师，他们有时候只提到名字，做了什么，一节就结束了啊。有12位士师，那包括那7位比较主要的士师，你也会发现，在他有生之年，他几乎大多数的人，除了一位以外，都没有做什么裁判官、仲裁者的角色。他们基本上就是拯救者，所以我们刚所读的圣经，你就知道神兴起的士师为要拯救这些被欺压的以色列人，所以他比较像是一个拯救者，而不像是一个裁判者，啊，所以这个字可能在英文的 judge 这个字呢，容易产生一个误导。那所有的士师里面，唯一真正做过这种裁判官的法官的角色，唯一的那一位却是一个女的，底波拉。整个四世纪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因为在3000多年前，就是公元前1000多年四世纪的时代，全世界所有的文化，包括中国在内都没有例外，都是一个男人为中心的社会。那么犹太的社会也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不过不同的是，在犹太的社会虽然整个的外面的大潮流是如此，事实上在圣经中你发现的女性的角色在很多地方是很凸显，四世纪是最特别的。四世纪里面每一次很少有例外，就是每一次四师有一些什么拯救的行动的时候，最后扮演的，你可以说小兵立大功也好，或者最后的关键的人物都是女的。那么以后提到底波拉，你就知道打胜仗带兵的是巴拉，可是事实上是底波拉带头的。然后打死那一次的那些外族的那个领袖的是个女的，她用帐篷的钉子就一钉子就把她给钉在脑袋，就钉在地上，那是个女的。 所以整个四世纪里面女性的角色是非常突出的，这是一个四世纪的很特别的地方。四世纪也是整本圣经历史书当中描绘人物带有描绘的最生动的。如果圣经中有一卷书类似于中国水浒传的话呢，四世纪就是圣经中的水浒传。它对人物的描绘，对于很多的情节是比任何一本历史书讲的是更生动的。但是这十二位士师都是神兴起来拯救以色列人的，可是你看到这些士师的生平的时候，有时候会让我们感到困惑，因为其中这些人很多实在不怎么样。那如果他们是属灵的领袖，像约书亚、像摩西的话呢，这些实在有点不太像。而且呢，整个四世纪的描绘的方式呢，就是向下沉沦，所以他一共有七个主要的士师，其中穿插了五个次要的。这七个士师呢，用六个循环来代表。那六个循环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第二章里面所提到的，他们行恶拜偶像，然后神就离弃他们，离弃他们就外邦人就欺负他们，欺负他们他们受苦，受苦就会哀哀叫，叫天叫爹叫天叫地的，神啊帮助我们，然后神就差派士师来拯救他们，拯救了他们好了 ，OK 没事没事，又开始拜偶像，又来一个循环，所以一个循环又一个循环。所以每一个循环结束就兴起一个士师，士师死了又开始败坏了，那再兴起一个士师循环。可这七个士师从第一个到第七个叫做每下愈况，一个不如一个。那最后一个士师是谁？参孙，那个大力士。参孙这个大力士以后读到他的历史，你就发现这个人绝对不是什么属灵典范，就说所不该做的他都做了。拿细耳人不能喝酒他喝酒，不可以碰死的东西他碰，然后什么不能做的事情他都做。最后一个是头发，头发不能剃，他最后把秘密泄露，头发剃光了，然后就没了。所以四世纪所选的这些四师并不是所谓属灵的典范，是一个悲剧英雄。但是当然有很多详细的问题，我们到谈到四世纪每一个四师的生平的时候，我们要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属灵的教训，也慢慢来解答我们可能心中会引起的一个困惑，就是像这样的人，神怎会拣选这样的人拯救那个世代的人？那神的灵在他身上，神的灵怎么会在这种人身上？那如果神的灵在他身上，他怎么还会这样？诸此类这些问题，我们要卖个关子，到以后慢慢回来回答这些问题。啊，然后尤其从新约的时代，耶稣之后的时代，到看到过去旧约时代的事情的时候，有很多事情你要知道，时空环境是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整个的这个四世纪的历史逐步的向下沉沦，那因此在四世纪结束的时候，有两次在十七章第六节，就是最后两个故事的开头跟结束，21章25节重复的一句话，他就是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一方面以色列中没有王，所以你就知道在那个属灵的最低潮最黑暗的时候，好像一个曙光是什么？以色列中没有王，那如果我们有一个合神心意的王那就好了，你就知道那个意思在哪里。所以四世纪后面就接着撒母耳记，撒母耳记就带来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大卫，所以那个就是为后面的撒母耳记留下一个伏笔。但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整个四世纪所描绘的以色列所有的百姓，甚至包括这些领导者，这所谓的士师，都有点这种迹象，就好像参孙一样，个人任意而行。参孙是一个拿细耳人，他有许愿的，可他不受这个约束，任意而行。这是整个时代的光景。那因此今天当我们想到四世纪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这一点我们不要马上很快的马上想到说美国现在就是四世纪的时代，不太一样。以色列人是与神立约的百姓，因此他们立了约， 又毁弃的所谓的约，因此神的审判临到啊。你不能把任何一个民族、任何国家拿来跟以色列当时的情况来相比、相提并论，因为这些百姓、这个国家并没有跟神立约，所以因此不是他所做的事情在神看无所谓，但是不是因为立约的百姓，所以这些事情不是一样的游戏规则的啊，不能那么快来用。正如我们作为中国人，有台湾的基督徒以前就常常说一句话，说台湾的偶像很多，拜偶像，所以神要怎么毁灭以色列就要毁灭台湾，这就是不恰当的对比。台湾或者中国人，我们不是以神立约的百姓和民族，我们本来就不认识神，虽然拜偶像是错的，但不是因为拜偶像以至于神的咒诅立刻临到什么什么百姓啊。因此四世纪其实我们在整个的讨论过程中要反复的思想的是教会，如果以整个社区来说是教会的问题，如果以个人来说是基督徒的问题，因为基督徒是与神立约的，我们接受神成为我们的神，受洗归主，我们与神立约的，我是不是任意而行？教会是一群与神立约的百姓所组成的，我们是不是好像我们当中没有神，好像说以色列中没有王，教会中没有主，只要王加一点就是了，那个人就可以任意而行了。那如果是教会就进入黑暗，那这个是我们属灵的教训啊，而不是用政治的层面来说哪个国家哪个社会。但是这个都是以后我们慢慢慢慢一点一点从每一个个人的故事、历史的事情要去好像抽丝剥茧一样，慢慢的把这个解开来。那整个四世纪从文学结构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结构很整齐的一本书。它主要的核心的主文，其实应该可以这样说，核心的主文呢大概是从第二章第六节，从下一次开始谈起，一直到16章31节，中间就是前面一个序文就下一次又提到另外一个序文，然后就开始六个循环环绕着七个主要的事实的故事。这是整个的故事是这样一层一层一层的，但是在整个的主文之外，前面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又有另外一个序言，虽有两个序言，然后最后16章结束了，17章到21章有两个故事，好像是最后的一个可以说补充的一个东西，但这补充的东西实际上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描绘整个的时代。就好像说你讲历史的故事，总有人物、有时间、有外在的一些事情、什么什么事情，这样描述，最后两个故事是用故事来描绘四世纪的时代到底是怎么样的时代。因此有两个荒唐的故事，这故事只能用荒唐来形容，两个荒唐的故事来形容一个荒唐的时代。正如英国有一本很有名的小说，那在描绘法国大革命的故事。那法国大革命你可以找很多历史书讲法国大革命谁谁谁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有一本小说是非常典型的描绘法国大革命的故事，叫《双城记》，就讲英国跟法国，然后一个爱情的故事，就是用那个做背景，然后他所要表达的就是在一个革命的时代所发生的荒唐的事件，表示说这个革命是个荒唐的革命。他用一个小说来做一个那个，那这个四世纪就是这样，前面是有历史有人物的，后面用两个故事的总结，所以整个来讲你会印象非常深刻，整个四世纪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是一个属灵上的黑暗的时代。那当然很多学者在研究，就是说整个的书，这本书来说呢，大概是中间核心的主文是同一时间完成的，大概就是在四世纪结束撒母耳的时代前后等等。犹太人的说法，这本书是撒母耳写的，我们不太确定，不过有可能那个时代写的。但是他前面第一章以及最后的两个故事，很可能是后来加的，后来加的。但是整个变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圣经的一部分。为什么说是后来加的呢？因为这个时间的问题，因为到后面的故事结束的时候有提到一句话，说直到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 那在撒母耳时代，大卫王的时代，以色列人还没有被掳，怎么会写出说到他们被掳的时候，表示写的人一定是已经被掳了嘛，才会写下这个一句话啊等等，这个以后我们会提到。那今天我们所看的第一章到第二章第五节呢，基本上你整个虽然是一个序言，但是他用一个很简单但是很明确的方式，就是在表达出这种每况愈下的状况。你就看到这种向下沉沦的光景，已经用很好的一种文学方式，因为很好的文学方式常常是这样的哈，就好像有人说，我不知道这样说法对不对，有些人说北京人很会骂人，骂人不带脏字，被骂的人骂完以后还笑眯眯的，后来再想起来啊，他骂我。文章也是这样啊，他在批评一个人的时候，他不必从头到尾用一个很凶狠的字眼骂骂骂，不一定，他可以写的好像不是正面在说什么，可是读完以后整体一看，我知道在说什么了。那四世纪还有圣经中很多的这个，不管是历史书或任何，尤其是历史书，历史常常是用间接的笔法，好像我们中国人很看重历史，孔子就修这个春秋，他是把过去已经的历史，他用春秋来写的话呢，他是把历史里面加上一些他的一些作者的一个评语，所以写春秋。那后来司马迁写史记等等，然后司马光就写什么资治通鉴，就是历史不仅仅是历史，历史要加上一些后人的一些解释见解。那圣经是更高一点的，就是说它不是个人的见解，这是一种神学的历史，从神的角度看历史的时候，神是怎么看。因此它的文字很简单，但是会一点一点让你看出来。所以一开头，四世纪的开头是衔接的约书亚记的，所以他是说约书亚死了以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先上去攻击迦南人和他们征战。他用约书亚死了以后，其实第一章所描绘的事情有很多是约书亚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包括我们刚刚已经读过的他们攻取了希伯伦，那是约书亚时代就已经加勒就攻取了希伯伦，而且希伯伦已经给他了嘛。然后也提到那个厄陀涅攻取了基列西佛，然后这个加勒把这个城送给当做他女儿嫁妆给了厄陀涅，这个也是在约书亚记就提到了嘛。所以是约书亚还活着，这已经完成了。那为什么说约书亚死了以后，他一方面表示说这个现在开始要描述的历史是约书亚死了以后另外一个时代的事情啊。同时又有一个衔接点，跟前面的约书亚记是有个衔接点，好像衣服的缝线一样，就是约书亚死了以后的历史，然后开始的事情不一定是约书亚死了以后哪一天哪一天开始的，有个衔接点。所以约书亚死了以后这句话呢，实际上在第二章后面又出现了一次，又出现了一次，那个地方才是真正好像在二章第七节约书亚死了以后那句话呢，才是真正衔接约书亚记的。但我说第一章的这个序言是后来的编辑者再加的另外一段序言，序言前面的序言可以这样讲。一开头以色列人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是很谨慎求问耶和华该怎么做，怎么求问呢？圣经上没有明说，很可能就是大祭司有一个乌灵土明，那是好像他们求签的时候执签用的一个东西，十二个支派谁要先开始带头来攻打这些迦南人，那耶和华说什么呢？犹大先上去。所以在整个的故事的里面，你也会注意到一件事情，从头一直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最后结束就是荒唐的故事当中一个过程，一个战争内战，内战的里面谁开头打的？犹大。第一章一开头谁打的？犹大。最后合神心意的王大卫从哪里来的？犹大。所以犹大 在整个的故事里面成为一个暗示隐喻里面的一个东西，就是说犹大将来会带头。而且从第一章里面，待会你会，我们刚刚读的时候你会注意读到，谁对谁谁没有赶出什么，谁对谁没有赶出什么，谁对谁没有赶出什么，一连串下来的时候，犹大算是在这十二个支派当中，相对来说他基本上大部分是成功的，只有小部分好像攻上未成，其他的呢几乎没得提的，没有什么好成绩的。马拉西支派二十七节没有赶出，他没说他赶出什么，只说他没赶出。然后以法莲支派二十九节没有赶出，三十节希伯伦没有赶出，三十一节亚瑟没有赶出，三十三节拿弗他利没有赶出。就是说后面的几个支派跟犹大支派一比起来，一对比呢，那就更没得提了。就是说只提负面，几乎没有正面的。只有犹大支派一开头你却发现他是第一个上去打的，而且呢前面几仗打得很漂亮的，希伯伦、希勒基佛这些东西，他一个打下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很成功的。只是他到最后是有提到，在十九节犹大没有赶出山地的居民，赶出了山地的居民，只是没有赶出平原的居民，好像功亏一篑，差一点。可是后面几个支派那就是只提失败没有成功，所以你就知道作者在这边很明显的表明，一开头他们是好好的求问神，而一开头第一个上去打的是犹大。那七个士师的第一个就是厄陀涅，就这故事当中的厄陀涅是第一个士师，所以是七个循环往下沉沦的话呢，第一个还算像样的犹大支派的，那剩下几个全部不是犹大支派的，然后就最后一个就是但支派的参孙，整个这样下来的。可是但支派的参孙是最后一个士师，也是最糟糕的士师的时候，我们这个列表里面每一个支派怎么样，每一个支派没有怎么样，都没有把加勒人赶出来，最惨的就是但。但支派呢，三十四节，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他们是身无立锥之地。别人是打是打赢了，半胜半赢，所以还容许加勒人住在他们当中，或者苟延残喘的住在加勒人当中，只有但支派的人是没地方可住。所以在最后两个荒唐的故事当中，有一个故事就提到但支派的人最后没有住到约书亚分给他们的地方，反而跑到最北边今天黎巴嫩的一个城，这个城就叫做但，本来叫做雅亿，他们被迫跑到另外一个不属于他们地方去，因为这地方没得容身。所以但支派是十二支派当中几乎是最糟糕的，所以参孙这个士师是七个士师当中最糟糕的一个，那这个支派遭遇是最凄惨的。然后在荒唐的故事当中的结束也提到，但支派是第一个被掳的支派，因为它是最北边最靠近敌人的地方，所以第一个被打的，第一个被掳的，第一个被毁的就是但。但是犹大在最南边，南边，所以事实上他整个支派一个一个描述的话，如果你圣经后面有地图，你去对着看哈，他从犹大支派，然后西面跟犹大在一起的，然后再往北一点就是便雅悯，然后再往北马拉西，马拉西再往北就是以法莲，他其实是由南往北一个一个讲的。那最后最北边的就是但，但是原来但不在最北边，他是在中间靠海，可是没得容身，最后是到最北了，所以因此他整个次序是由南到北。但是属灵状况呢是由高到最低的，一直这样下去的。所以开头他们求问的神，那犹大支派呢出去攻打的时候，他首先是跟西面结成一个联盟，那当然也很合乎逻辑，就是说因为西面支派是在犹大支派当中得土地嘛，所以呢犹大支派在哪里，西面支派就中间分一块地嘛，所以因此一起去联盟也是没有错的事情，很合理的事情。但是当然整个征战的过程中，只有到最后 17节才提到西面到底做了什么，其他的话都是犹大支派、犹大支派、犹大支派哈，所以基本上是以犹大支派为中心。那首先第一个攻击的地方叫做比色，比色这是一个城的名字。然后那边碰到一个王叫做亚多尼比色，亚多尼比色呢，其实这可能是他的名字，或者更好的说是他的头衔，因为亚多尼的意思就是希伯来语的阿多乃。阿多乃是什么？主。犹太人到今天不敢称耶和华这个名字，所以耶和华的名字在旧约圣经一直到今天犹太人这样用，耶稣时代的用法把所有耶和华这三个字都换成阿多乃。阿多乃是希伯来语的主人的主，所以亚多尼比色就是比色的主，或者比色城主，或者比色市长，或者比色省长，不管叫什么，或者比色的王，就是阿多奈比色。对，这是他的，你说名字，可是比较更好的应该是他的头衔。他们就攻取了这座城，然后抓住这个亚多尼比色，然后把他的手脚的大拇指砍掉。那这个在当时在旧约时代，就是当时的中亚中东一带的呢，流行的做法是抓到一个王的时候，大拇指大手脚大拇指砍掉的时候呢，一方面是个羞辱，第二方面来讲也许没个手指头你觉得好像多了一个手指头或者是手指头没用，你试试看大拇指没有的时候你不会砍掉，你只把它贴起来，你就发现你很多事情都不能做，尤其拿刀拿枪的，你试试看哈，大拇指没有的时候刀枪都拿不起来，那在厨房拿菜刀，你试试看没有大拇指，你看怎么拿菜刀，你四根手指头你怎么抓菜刀，你怎么砍菜，那你要打架的时候拿刀的时候大拇指没有了，你怎么拿刀呢？所以大拇指斩掉的话就你不能打架，就是废你的武功的意思，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又是一个羞辱的意思。他们照当时的规矩把大拇指都砍掉了。那这个亚多尼比色自己说，他说以前啊他曾经抓了70个王啊，王你不要想到说这是很大的国家的王，其实就是一个部落的酋长也好，反正他打败过70个人，但70个也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是打败了很多很多人，每一个被我打败的人我都是把他手脚大拇砍掉的，现在呢落到我身上遭了报应了。但这是旧约时代里面摩西律法就有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伤还伤，以命偿命嘛。那摩西的律法里面，你打断人家一条腿你要赔他一条腿，你砍人家的大拇指像砍你的大拇指，所以亚多尼比色承认说公平待遇要轮到我了。后来他死了。第二个，他们攻打耶路撒冷，啊，攻打耶路撒冷，把城攻取。当然，耶路撒冷的事情呢，有一点特别，因为到21节又提到，便雅悯人没有赶出耶路撒冷，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可是这边又明明已经把耶路撒冷攻取了，怎么回事呢？而且事实上，到撒母耳记会提到是大卫王的时候，耶布斯人还在耶路撒冷，那已经是300年以后的事情了。后来是大卫的元帅约押把这城攻取，然后变成首都的。那到底耶路撒冷是攻取了是没攻取呢？啊，这产生一个疑惑。其实你仔细读这个文字的话，你也应该可以了解，并没有矛盾。他这边把耶路撒冷攻取了，用刀杀了城里的人，然后放火烧城。那你想想，这个城烧掉了，你还会住在城里吗？烧完就好像当成废城，对不对？人就走了，可是你走了，可能他们的耶布斯人又回来了，又把它建起来了，然后碉堡一弄起来，哎，你就打不进来了。所以因此他们是攻取了，曾经攻取过，曾经烧毁过，也曾经把城里面人杀了，可是后来耶布斯人来了又站在那里，然后这次你攻不进去了。对，这个并没有什么所谓的矛盾啊，除非是攻取的耶路撒冷他们又占领了，然后又被人家拿回去了。他们从来没有提过说他们犹太人或者任何一个以色列支派的人住在耶路撒冷过，他们攻取过。那因此21节提到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的时候，那又是后来的事情，因为他这样描述的时候没有告诉你时间，可能中间查了相当一段时间。然后就是希伯伦城的事情，那么在约书亚记提过那是给了加勒的。然后11节提到他们去攻打底壁， 就是原来叫做基列西佛的这座城呢，这个故事在约书亚记也提过，几乎是只差一两个字全部是翻过来的。那这个基列西佛，这个基列这个字哈，在希伯来语就是城市，所以基列亚巴是亚巴的城。那亚巴原来叫基列，后来叫希伯伦，亚巴是亚纳族很早以前的一个族长的名字，所以亚巴的城叫做基列亚巴，后来改名叫希伯伦。基列西佛，西佛是书的意思，书城，所以很多人说这个原来大概是一个图书馆或者是一个资料库，叫基列西佛。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地方的名字叫基列什么，基列什么，基列就是城市的意思。就好像英文的名字里面，很多美国很多的城最后有四个英文 Polis、Indianapolis、Indianapolis 是印第安纳之城， Minneapolis 是 Minnesota 的 Minneapolis， Apolis 那个 Polis 就是 City 一样，它就是基列，就是一个城的名字。这边是厄陀涅占领了，然后加勒的女儿亚萨呢，就跟他的父亲他父亲问他说，你要我给你祝福什么，他就要求要有一个水泉，因为这个底壁或者基列西佛这个城呢，在犹大的旷野的南边，靠近叫做南地。南地这个字哈，是照这个音来翻译的哈，不是意思，本来刚好在南边。因为那个希伯来语的那个地方叫做 Negev 跟南很近啊，但是正好在南边的沙漠边缘，所以南地在以色列人今天也是如此，那就是沙漠的边缘。如果你去过加州，你就知道，加州洛杉矶往东北走，然后去那个赌城拉斯维加斯，路上一出的这个洛杉矶的边界，要出去的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沙漠，叫做死谷。死谷就是你到死谷里面迷途的话，是必死无疑，叫死谷，那边就是沙漠。那犹太人来讲呢，你一进入南地没水你死定了，所以呢这个嫁妆给这座城就放在沙漠边上。所以因此他爸爸问亚萨说，你要我给你什么祝福啊，或者说你要我给你什么别的嫁妆呢，他说给我泉水，因为既然在南地，所以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不是给他一个，是给他两个泉水，意思就是说那个底壁这座城的郊区，他本来是这座城给他，郊区可能不一定当做附赠品，那现在要的上泉下泉，可见是在底壁城外的有两个泉水。这边是第一次提到四世纪当中第一个提到的女人是亚萨所以呢他跟他新郎老公叶陀烈说，哎，你跟我爸爸要一块田，就厄陀烈都还没说话呢，亚萨就已经要来了，而且呢要一个给两个，要五毛还给一块呢，还有一个爸爸就给他两个泉水，一个上泉一个下泉，表示一个北边的一个南边，两个泉水。在沙漠地带的话，有泉水那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东西啊。所以亚萨这个人呢，表示说他很有头脑，他很懂，然后但他也很有礼貌，所以他没有，他是告诉他丈夫，因为他觉得应该丈夫出头去做一些事情。结果是爸爸一见面就说，你要我给你什么祝福呀，他也就不客气说，让我老公讲，不必了爸，那既然如此给我这个，所以求你赐福给我，他说这个话就是这个尊敬的一个态度啊。所以整个来讲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情况。那么所以整个四世纪的开头，无论他们求问耶和华，无论在整个攻打的过程中，你都看到一个看起来相当不错的一个美好的情况。然后十六节是提到摩西的一个姻亲，就是他的岳父是米甸人，然后他的一个等于是他太太的兄弟，他们是属于基尼族，基尼族跟米甸人都是这个游牧民族，所以也可以叫基尼人也可以叫米甸人，总而言之他们后来成为摩西的这个探子，就等于说他们因为走过旷野四十年，那么这些基尼人因为游牧民族，所以整个西南半岛走遍，所以什么地方他都知道，所以他们作为他们的向导。 那现在进入迦南地了以后呢，他们就从中树城，就是耶利哥，你知道过约旦河以后就先到耶利哥，从耶利哥开始后面的一些征战的过程，可能在从耶利哥开始打爱城、打伯特利，一直往下打的时候呢，这些基尼人就没有跟着犹太人一直打下去了，他们就离开耶利哥，就往南，因为他们游牧民族都找什么沙漠地方，就往南，就到了南地，就沙漠地方，就住在犹大旷野里去了。然后十七节提到犹大跟西缅去又攻取了别的一些城，然后也攻取了一些后来成为非利士人的城，就是加萨、亚斯基伦、以格伦，这些都是后来非利士人之城。可在这边他没有提到非利士人，因为真正的非利士人是公元1200年从克里特岛那边开始过来的，在历史上考古学称他们叫做 Sea People， 海上来的民族。那批人曾经攻打过埃及的边界，包括像亚历山大港这种沿海，所以从埃及一直上到这个黎巴嫩，整个沿海都有这批海上来的这批民族的攻击。那埃及当比较强，所以就把他们挡住了，最后这批人就落脚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在海边。所以到了参孙的时候，主要面对的仇敌就是非利士人。扫罗王死于非利士人手下，大卫是第一个彻底征服非利士人的王，就是大卫王。所以这个前后有200年的时间，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有正面的一个冲突。所以也因为这个缘故，在罗马帝国把这一个今天叫巴勒斯坦的称为非利士人之地。所以巴勒斯坦是菲利士，是 Phil， 所以 Philistine 跟 Palestine 这是一个拉丁文跟希腊语的一个差别而已。所以今天叫巴勒斯坦，正式的意思就是菲利士人的地，今天叫巴勒斯坦，这是罗马人给他的名字，就是说整个我们叫迦南地的，犹太人叫迦南地的，罗马人称它为巴勒斯坦，一直到今天都称为巴勒斯坦，就是菲利士人的土地。但是在四世纪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没有非利士人，或者说如果有的话呢，只是少数的人住在海边，算这个屯垦区吧，还没有构成一个强大的势力。那后来到了公元1200年就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犹大支派占领的加萨、亚斯基伦和以格伦，可是200多年之后，这个地方已经被非利士人攻占了，犹大人已经退出这个地方了。所以整个犹大支派基本上是成功的，唯一的评语就是19节，他们唯一的失败，没有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那当然军事上他们是不如这些有铁车的迦南人，但是问题不在于铁车，因为约书亚在世的时候，他在北边征战的时候攻打那个耶宾啊什么这些北边的那几个王的时候，他们也有铁车，而且他们有骑兵，犹太人那边全部是步兵，以色列人全部是步兵，碰到骑兵碰到战车怎么办？可是照样可以战胜。所以问题不是武器，是你有没有信心耶和华是不是与你同在，这是关键的问题。但至少为德不足，犹大支派虽然看来都很成功，留下一个缺口。但是犹大支派之外的下面呢，那就看来是一个负面的。所以后面的故事里面是以约瑟家族，就是以法莲、马拉西为主，但是也附带的提他其他的几个支派。那一开头先提到一个便雅悯，那为什么便雅悯夹在这个约瑟家族跟犹大支派的故事当中？因为地理位置从南到北的时候，犹大西缅在南边，再往北马上紧接的就是便雅悯。所以为什么耶路撒冷这边又提到便雅悯呢？理论上耶路撒冷呢是两条河的交界，这两条河的南边是属于犹大的，河的北边是属于便雅悯的，而那座城是在河的北边不在南边。所以21节提到说便雅悯人没有赶出来，没错，那是便雅悯支派的土地，那个城应该是便雅悯的，便雅悯人没有办法攻占。那为什么犹大支派之前去攻打这个城呢？ 因为他们到了这个河边是他的土地，可是这个城是在山上，控制这两条河，那就居高临下的话，你不把这个城攻下来，你这旁边这个土地你就不能打仗了嘛。你现在制高点很重要嘛，所以因此他把制高点攻下来。可他为什么犹大支派没有住到耶路撒冷？因为那不是犹大支派的土地，那是便雅悯支派的土地。可是二十一节，便雅悯人没有办法住进去，是耶布斯人住在那里。然后约瑟家族他们的战争看来也是成功的，他们占领了伯特利，方法不太一样。他们是先派人探子去窥探伯特利，然后窥探的人呢就看到有一个人从城里出来，就跟他说，求你将城进城的路指示我们，我们必恩待你。那个人就把进城路指示他们，然后呢他们就从等于说有另外一个小路可以进了城，就把城攻取了。然后那个人呢后来就可以得到安全，然后另外组了一个城，然后他可以住啊等等等等。这个人呢有一点点像耶利哥城的那个妓女拉合，但是你仔细比较的话不太一样。妓女拉合也是放了一个探子，可是妓女拉合他是有信心的，他说你们的神让我们这边所有的耶利哥的人都心都消化了，因为你们的神太厉害了啊，你们的神是真的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对于这个神有一个认识。然后他把这个探子放的时候，他说你要恩待我和我的家人。这个故事是倒过来的，那一个伯特利的人并没有说他对神有任何的认识，也没有说他要接受这个神，也不是他提出来要以色列人恩待他的，是以色列人跟他谈条件说你给我一个情报，那我可以偷偷攻进伯特利把他们占了，然后我恩待你。恩待这个字是希伯来语的 Hesed 这个字是神对人是有恩慈的，这个字是神对人的一个立约的一个关系。这边的意思是我就恩待你，就是说约瑟家族的人跟这个伯特利城里面的这个迦南人立的一个约，就是说我们会放你的立约。那这就是提到的第二章，后来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责备他们的时候，就是说我叫你们不可以与这地的居民立约，你为什么立约？所以这个恩待这个字啊，很多圣经学者就提到这个字大有问题，约瑟家族的人是不应该跟那个人立约的，因为那个人不等于基米拉合啊。就是你要攻取这座城有很多方法，你要相信神，神有各种方法可以攻取，再怎么难都不是问题，可是你要取巧拐个弯啊。所以这个是他攻取了伯特利，可是这个攻取伯特利跟犹大人攻取的希伯伦攻取了耶路撒冷这两个战机来比呢，你就发现属灵的光景就不一样了。所以你就知道作者是很巧妙的用一些间接的笔法让你自己看，犹大支派凭着信心，然后厄陀涅作为加勒的女婿，他是跟加勒一样专心仰望神的人，啪攻下来了，三城就攻下来。这个约瑟家族的人呢就来个取巧的方法，也打赢了，可是赢得不光彩，而且不合神心意的赢法。然后从这个下来，那因为他打赢了这座城，后面就说了马拉西没有赶出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的人，以法莲也没有赶出什么什么地方的人一样。所以之下所有的描述每一个支派都是几乎都是提到他的失败而没有提到他的成功，但并不代表每个支派都没有占领的部分已经被分配给他的土地，他们都占领了一部分，可是都没有完成这个工作，而所整个记载的就只记载了没有完成的部分，而一点都没提他完成了什么。那就是说为德不足功亏一篑，就把功亏一篑的那个亏的部分都给列出来，功劳都没有。这就是一个评论的，就在神看来你所占有的你所得到的看起来觉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在神看来苦劳都不算数，你就是没达到神要你做的事情。然后到了亚瑟支派跟拿弗他利支派呢， 这个话哈很接近，可是你知道字里行间就描绘了一个评论。前面呢都是他们没有赶出这些居民，然后譬如说马拉西支派，27节说迦南人执意住在那个地方，他们就住在他们当中。后来以色列人强大，那些人变成他们的苦工。以法莲支派也没有赶出来，所以那些人就能住在以法莲人当中。希伯伦人没有赶出来，所以那些人就住在希伯伦当中。到亚瑟支派不一样啊，亚瑟也没有赶出来。没赶出来以后呢，因为没有赶出来，所以亚瑟支派就住在他们当中。哎，这是差别在这里了，谁住在谁里面呢？迦南人住在以法莲支派当中，是以法莲支派是占主导地位的，好吧，算了，饶你一命，你就住在我们当中吧。亚瑟支派是倒过来，他打不赢人家，他只好委委屈屈的住在人家当中，所以人家是主导，你只是配角。然后呢苟延残喘看人家脸色的，所以亚瑟支派跟拿弗他利支派都是住在当地的迦南人当中，而不是迦南人住在他们当中。所以这个话在希伯来语来讲是表现得很清楚的，谁是主，谁是附属的。前面犹太以色列人还是主要的，只是他们容让他们留着，就活在以色列人当中。现在是倒过来了，以色列人只好委委屈屈的住在人家当中。这是亚瑟跟拿弗他利。那最后34节就到但支派了。我刚刚说过，但支派更惨，他们就不容他们下来，就只能住在山地。那后来连山地也住不下去，山地怎么住啊？我说到了整个四世纪最后结束，他们只好就搬家了，整个支派就搬到北边去了。所以就说一个不如一个，所以就是从南到北，你看情况是如此的。然后第二章最后的这一个序言的结束，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神对那个时代整个的一个评语。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坡金，对以色列人说。那最后结束第五节有提到，这个坡金这个地名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坡金不是一座城，坡金在第五节就提到，这个坡金就是哭的意思，是以色列人在那里痛哭的地方叫坡金。所以那边没有一座城，可能是一个平原或者一个百姓聚集的地方。所以因此你要考古学怎么找，找不到一个坡金，因为是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地名。那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出现，对他们宣告神的话跟责备。那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这个字呢，在四世纪出现很多次，以后我们会好几次会提到耶和华的使者的时候会进一步的描述。不过在整个四世纪大概有19次用耶和华的使者，有另外3次用神的使者。那耶和华跟神有时候这两个字互用，会同一段里面前面是耶和华的使者说，后面就说神的使者说啊，所以其实两个可以互换，22次之多。整个旧约中耶和华的使者这个字的出现大概34次，其中超过一半出现在四世纪。耶和华的使者是谁呢？是个天使吗？是什么呢？这是学者有很多的争论，不过大多数的学者基本上的同意是非常可能的解释，不是神用人的形状直接的出现，就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的显现。那大多数是不是这个就是那个，那几乎没有学者认为这是天使啊。在整个四世纪，原因是每一次耶和华使者出现，一旦讲话的时候他一定用第一人称。所以你看耶和华使者怎么说呢？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我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耶和华使者说是我向你的列祖应许的，他不是说耶和华领你们出来，耶和华把你们领到，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说，这样的话就是第三者说我是耶和华的使者，所以耶和华做什么，他现在不是全部用第一人称，是我跟你列祖应许的，是我把你们带出来的，那我也告诉你们不可以做什么，那你们怎么没有听我的话呢？所以都是用第一人称。所以因此耶和华的使者在这个地方直接用神的口气说话，所以要不然是神本身以人的形状出现在人的面前，或者就是所谓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基督在旧约中向人显现。那么所有的学者来讲，大概就是在第一种跟第二种的论点当中略微有一些出入的观点。那 总而言之，当这两种观点也是非常接近的，就是总而言之，不是所谓的天使，啊，是旧约中的使者出现。因此，他宣告的话，其实就是神直接对以色列人的审判。第一个，神宣告他的信实：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我领你们到了这个迦南地，是应许之地。然后呢，我没有废弃向你们所立的约，我该做的都做了。但是第二就斥责他们，那你们呢？你们是不可以跟着民立约的，应该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但是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你为什么这样做呢？那好了，到这里为止，你没有看见以色列人直接，譬如说没有拆毁他们的坛，没有什么这些事情，好像还没有看，因为他这只是个序言。你到后面的故事，你就看到他们所指责的事情全部在那里。但是至少有一点，就我刚所说的，在约瑟家的人在伯特利那件事情上让那个人走的时候，这至少是一个恩待，这个字是跟他立约，至少一件事情是有了。所以他说，你们没有遵照我的约，我跟你立的约，我是信实的，你们不信实。既然如此，就宣告审判。因此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他们必做你的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就是好，既然如此，我不再与你们同在，你们去吧。那你们去的话，我告诉你，这一切都成为就好像一个刺，天天的刺痛你的东西，成为你的网罗，而不是成为你的祝福。那么因此那些百姓在那里痛哭，可是以色列人的反应在那里痛哭，从后面的记载看来，以色列人却似乎没有改变。这我们所谓的悔而不改，哎呀，真的，可是这样能改呢？哎呦，好难哦。所以整个四世纪所描绘的，其实我就说，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要反省，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属于这种悔而不改的人呢？哎呀，是啊是啊，我这样不应该做了，可是所以就继续做你原来做的事情。那所以他们在这里痛哭，可是没有看见以色列人悔改，所以这个历史因此就每况愈下，往下沉沦，就在这个情况下发生的。那因此我们所有基督徒在思想的，就是在我们的每天生活当中，很多事情我们不应该妥协，我们可能妥协了。不应要分别为圣，要分别的我们就说分不开，所以呢好像就让容让迦南人住在我们当中一样。然后你慢慢的，你也可以说以色列人就迦南化了，越来越像迦南人了。好像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今天的基督徒就是容许他们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越来越像世界一样。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这是四世纪整个教导我们的教训。当我们跟从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会遭到什么样的光景。因此四世纪我想有很多丰富的属灵功课可以让我们学习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看见这些历史，就想到我们自己，也想到教会。求主怜悯我们，也怜悯教会，让我们不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个人偏行己路。求主赐给我们一个真正谦卑悔改的心，特别当我们要在你的面前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主求主光照我们，光照我们许多隐而未现的罪，也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宝座面前，借着你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